感觉是我们要赶快调整自己的步伐，不然真的一生走下来到底走些什么的。我们就像刚刚谈到的，我们常常会引导病人做生命的回顾，我们自己什么时候要开始回顾？我们回顾之后，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来做调整？病人本身他的调整在于来世，在于所剩的时间，那我们的调整在哪里？很重要，很重要。我们惰性太重了，我们常常做一些明明知道不该做的就犯下去了。尤其现在时事新闻里头，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做一些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一些举动，譬如自杀，譬如作奸犯科，他们挂的头衔都蛮大的，甚至还有老师等等的学历，那么他们的知识如何能够转化为智慧
、
很重要，很重要，尤其在现在的社会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很幸福，我很幸运，我能够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浮浮沉沉的这个生活当中，我还能够有机会到所谓的这个癌末病房去做。我们不要谈服务啦，最基本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师，如果我们用心去体会每一个个案，他们真的是现身在说法。你到什么时候才要觉悟？你还在等什么？是不是这样子？不管年轻的，不管年老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病人，他很英俊，很潇洒，20出头，刚刚大学毕业，准备要去当兵，在接受兵役的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是染上黑色素病变。黑色素病变是非常稀少的癌症病例，在台湾好像不到20个，然后在国外也顶多不超过100个。这样子的病例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尤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边是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女朋友在身边帮他做按摩。他的父母亲都只有40出头而已，40来岁，很年轻，因为他是家中长子。那么到达我们病房里面，居然我只有看他那一面。
很快就走了吗？
很快就走了。这里面真的有一种感觉，就像医师所讲的，年轻人罹患这种病症，由于新陈代谢比较快，往往都会比年纪大的走得还快。那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这个病人给我的感觉，他是如此的不愿意，如此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个女朋友这么贴切的在旁边照顾他，爷爷、阿公、阿嬷，还有爸爸妈妈都在身边，真的是使不上力，帮不上忙。这个病人呢，面无表情，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是不是拒绝接受这样子的事实？
就是这样子，就是非常没办法去接受目前的状况。但是他的状况已经送到安宁病房了。时间真的是不多了。他如何能够去做及时的心理调试，非常难，非常难。我只能这么说，我们直截了当呢就把心事就摊开来，但是又要不是非常的刻意的那种字眼去表达出来， 他没办法去接受。我们里面有一位很优秀的师姐，她看到这个个案的时候，她牵着这个年轻人的手说，我们一起来唱歌，我们一起来唱一些歌。当她唱到这些歌的时候，这个内容使她感受的太多太多了，使她感受的太深太深了，受不了，全场大哭。结果整个病房里面就把门帘拉起来，要哭大家一起哭，不管男的女的，年轻的老的，女朋友啊，爸爸妈妈，要哭大家一起哭，发泄一下，适时的做一个发泄，对他们来讲是仁慈的。虽然这样子的一个发泄是非常的无奈，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宣泄的地方。等到我再去碰到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家里面了。
已经送回到家。
送回到家了。我们去帮他助念。不过这个病人非常有福报。他有请到法师啊，师父们，在电话中帮他做皈依。然后也有法师来到他家帮他做一些诵经，那个抄荐等等。结果这个个案来说，经过大约一个月左右，他的父母亲回到医院来，来给我们致谢的时候，有提到阿公，这个病人，这个年轻人的阿公，在那个年轻人走的时候没多久，他就梦见这个孙子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他就跟阿公说：“阿公，我今麦病拢好啊的哦，我今麦在面顶就好呢，阿未疼，阿未安怎，我搁做官呢。阿公讲足欢喜，甲问我你做什么官？伊就讲，我都阿都比阿比也较大。”所以
对啊，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当然比总统还大。
所以说哈，这个真的是有一种感应呐、这个真的是有一种感应。所以我一直觉得，人生真的，你有一些计划，你来不及碰到人家的变化。你碰到变化，你就要真的要沉着的去接受它，去应变它，去接受它。
那他后来是不是愿意接受说自己这样子的病，然后即将面临的死亡的问题，然后愿意接受念佛这样子的事情？
是，到因为他的因缘非常的好，他的阿姨出家人那个刚刚说在电话中帮他做皈依的就是他的阿姨，在电话中帮他做皈依，然后有跟他做一些很简短的一个
开示，
那么他也非常听得进去，那因为他是很年轻嘛，大家帮他念佛，他自己也是，心里面在念，最后走的时候，法相很庄严，法相很庄严，有师父曾经看到他的法相，还说，这个年轻人如果没有走的话，毕竟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人呐、因为他的相貌看起来就是蛮不错的，但是就是世界因缘，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的使命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这个人的使命已经到了，他该走的时候，你怎么要去留他？他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了，所以他就只有走了，也有很多很多这个病人，他在弥留期间，后来又苏醒的时候，都有听到说，这个有人跟他讲，你这一辈子来， 你到底完成了什么使命？
嗯，
有这样子的话出来，
要问他这样子哈。
对，
嗯嗯，
对，所以偶尔我们会去想，真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使命而来。
嗯嗯，
啊、哦，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嗯，
啊、哦，那所谓的正业，啊、哦，你有没有做对你该做的事情？
嗯，
所谓正业就是行业嘛。正当的行业嘛，
嗯，我们在佛法讲的就是说正当的身口意，清净的身口意、
啊、是
那个行业是正命，
正命 啊，
我们依托哈、啊，然后、嗯、借着这样子的方式来养活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哈、啊、有很多人
都
会
搞错
弄混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哎、嗯，那。就像这个故事上所说的，
嗯，
可能每一个人他有所谓的使命，
嗯，
这个使命完成了，他就必须要做一个结束，
嗯，
哦，这个是，这个故事我觉得有很大的启示，
嗯，听了潘师兄这样子讲哦，我觉得你真的也是很有福报，因为整个参与这样子的过程，让你时时刻刻都可以去体会到无常。好、哦，随时就是我们身边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嗯，
真的都没有办法说掌控。
是，
好、
哦，
那随时要来就来了。
是
啊，但是就像您刚刚讲的、
嗯，
我们到底这一生完成了什么使命？我们不要等到说已经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嗯、
我们才。想起这一件事，那会让我们觉得蛮遗憾的。但
是
趁着现在我们还身强体壮的时候，就好好的想，然后哎，真的该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我们现在就把它想清楚，然后去做，比较不会有遗憾喽。
是是啊、
哦，然后你还看到说，哎，这个年轻人他的整个变化，然后到最后面是怎么样的？
是，
所以这个福报真的不是简简单单，也是您这样子付出，然后也很仔细的去体会、去关照，
哈。
嗯，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好像都在写一张考卷。
嗯，
当我们要毕业的时候，我们要交卷。
嗯。
那我们的成绩单是怎么样个写法，其实都在于我们自己起心动念的时候，
嗯，
他都在做记录，
嗯，
那么这个成绩单真的，如果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是在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泄题，
嗯，
然后我们在告诉大家赶快去看好自己的成绩单哦，
嗯，
赶快去看好自己的考卷哦，
嗯，
哦，不要被事物上的那种冲击啊所让自己迷失的方向，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欣慰的地方，
嗯嗯嗯，反而我们不要去追逐那种啊、哦、会败坏的啊、哦、名闻利养，那些真的都是、嗯、等到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那些都是随风而逝，那我们真正能够带走的，我们才认真去建构，然后去完成，这样子才是真的哎哈！
对对对、嗯，这个才是所谓的美丽人生嘛。
嗯，嗯那廖师姐，在你这样陪伴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对你的人生观有很大的那种改变？
哦，有。
嗯
嗯，这个。其实皈依我们两个尊贵上师以后，我的那个想法就一直慢慢在改。
嗯，
等到真正进入这个临终关怀跟临终助念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去行动去做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去体会。我们两位尊贵上师常提醒，你要去体会无常。可是无常是什么？我从一个那个我在花莲关怀一个建筑师，在台北蛮有名的，他也跟我同样姓廖，
嗯，
然后他太太是慈济功德会的荣董哦，他们家了，应该说是他们家是慈济的荣董，然后住到花莲的心莲病房去，他也是他转机。他好像也是陈医师跟我转介的，然后 然后已经是蛮尾端的，我才介入这样子。那他太太可以体会到我跟他先生互动的那个过程，可是他太太却没办法面对他先生整个过程，所以整个过程办完结束以后，他太太到我们精舍去跟我知会一下，他要离开花莲了，然后他开车了，他开车到我们精舍。哦，他开的车子是相当棒的，我还是第一次坐那么棒的车，跑车很漂亮，是 Benz 的跑车，开在花东哈是很棒的。然后他在转述的当中，他一直想哭，我就跟他说我们去海边玩哈，我们去开车去逛一下海边，然后就逛到河南市。河南市不晓得师傅知不知道？
可能要转介一下，说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比较容易。
河南市很漂亮，他走的上到顶端了，看下去是太平洋。他在那个上面
可以非常的壮阔的景象，
对对，在上面看到的那个太平洋，直接就看到太平洋很漂亮。然后到了那个顶上，他太太就一直跟我描述，然后他的一句话让我很讶异。我跟他说，我就问他说：“你既然是慈济荣董，那你很幸运啊。如果你还要来当志工的话，可以到新莲病房去啊。”他一句话就跟我回绝了，他说：“我不会再踏进那个地方。”
那个是让他很伤心的地方，
大部分
是吗？
对，大部分的人都还会再回去当，想说我还要来当志工，就像潘师兄一样，他是姐夫在安宁病房往生，然后可是他跟我说，他不要再踏进那个地方，
他的伤痛还没有过去，
不是，他觉得他的先生在这个整个过程，在癌细胞发现到结束到助念完整个过程。让他觉得他的先生就你听好，他的先生就像在品尝，品尝生命痛苦的过程，就像我们在喝咖啡或者喝茶，在品尝一样的感觉，那种品尝是很痛苦的，
一点一滴的，
所以他说他没办法
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对，他如果再踏进那个地方，他就会完完全全回顾到他先生整个痛苦的过程。所以他讲的那一句品尝痛苦的感觉，我愣在那里，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安慰他。他把那个无常当做一种痛苦的品尝，
一直都不肯接受，不肯面对，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是吗？
其实他已经到我介入的时候，他已经接受，已经可以释怀，但是他把那个他先生的痛苦整个过程当做一种很痛苦的感受，所以他很神经质的，我一问到说。通常我们都会想说他一定可以当一个很好的志工，因为从那里走出来的病家属一定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家属的疲惫啊，家属的痛苦啊，还有那个
病人得到的帮助，家属得到的帮助，
对，一定可以做最好的志工。结果牙工一拿给你安宁病房看到是每一个人都在品尝痛苦。
也没错，也没错。但是，我们在那种痛苦的当中，是不是心要焦灼在那边？那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对，不过他讲出来以后，就好像比较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然后就比较轻松的回美国去了，因为他跟他女儿早就移民到美国，然后有空的话回来陪先生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他也蛮感谢，因为他先生这样子，他才 会全心的回来台湾陪他这样子，嗯，或者他们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的，嗯嗯，好好的住在一起，嗯，都是在美国比较多，
嗯嗯，
哎，所以，哎，我觉得无常真的是很大的一大课程。
嗯，对，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一想到生命真的是那个他讲那句品尝痛苦的时候，我不只是愣在那里，我的心也跟着纠结在那里，我在想所有的众生都在这样子痛苦的过程当中面对所有的事情，那个时候才发现佛法真的是很慈悲，很
可以滋润人的心，
就是我们四圣谛里面讲的苦集灭道，
嗯，
能够尝到苦的人他是一个起源啊，
对，
也是一种因缘啊，
嗯，
他能够这么深刻的去体会这个苦啊，
嗯，
换一个角度来讲是蛮不错的一个起点，
对，
要是不知道苦的人那
他不会进入修行的那种阶段，
对对对，不知道苦的人他乐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嗯嗯，
哦，那反而是不知道，
是，
对，不是很好的现象，
对
对，
哦，那这位师姐我们就等于跟他断了线，没有再继续的，哦，
其实他到了美国，他还有写贺卡给我，
嗯，
只是我懒得回，其实他是真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哎，而且他有很多的，他很多方面都很细心，
嗯，
只是我没有很多时间在跟他保持联系，
嗯嗯，
那如果我要去美国的话可以联络到他，他有把他的资料给我，
嗯嗯，
哎，而且他跟我哥哥是同一州，
嗯，
要去的话，嗯，只是
有机会啊，
哎，只是家属很多都需要你做后半段的，
对对，就是说，悲伤的那个辅导哈，这样子的问题应该也是，在咱志工诶工作当中哈，占蛮大的分量，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對？那我们在较后边哈，再专门过来讲这个代志哈，我们现在就专心的来谈一谈，说你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啊，患者啊跟家属啊，带给你们什么样的启示啊？你们怎么样来看待这样子的老师，好不好？哈，
哦，这个其实每一个家属跟病人，真的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嗯。
他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怎么样重新的调试自己哈，真的都很那个，因为痛哈，痛在病人身上，然后疲惫是疲惫在
家属身上，
对对，
心理哈，
心理跟身体都是互相煎熬的，
嗯嗯，
那整个过程当中哈，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那个震撼跟启示，
嗯，
所以我倒是在这当中认识到很多都很懂得感恩的，
嗯，
很多都很
对，
很懂，像潘师兄的妈妈就是其中之一，
嗯嗯，那我们就请潘师兄自己来谈一谈好了。
这件事情来讲真的是也蛮有因缘的啦，刚刚廖师姐有提到不是我的姐夫，是我的妹婿。我的妹婿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医院当职工，但是还没有机会踏入这个安宁病房。那在陪伴这个妹婿的时候，因为这个我们家人都知道妹婿本身跟妹妹的那个感情生活不是很好，那妹妹的身体也不能去承担照顾的这个工作，所以白天时候可能就是我妈妈我爸爸啊，抽空来陪这个妹婿，那晚上我下了班啊，就由我来陪他，啊，上班，大早上上班我就 就去上班了。好，那晚上就是固定的，下了班回家洗个澡，吃个饭就回来，来这边陪他。那就后来他在那一天突然间的往生，为什么说突然间呢？他白天还觉得身体各方面都很好，还走到医院外面自己去买早餐，自己去买一些用品回来，在病房里面让大家觉得他其实在当时他是病房里面所有病人当中唯一行动自如的病人。对，那之前就有听说过这个颈部以上的这种那个癌症病人病患哈，最容易产生的往生的那种几率就是大出血，
大量出血，
颈椎以上的那种癌症病患最容易发生的就
是
大量出血，
是不是血管方面的问题？
对，血管破裂，
容易脆弱了，
承受不住就大出血了，所以在当天我记得我还回到家里面，因为我有晚上有一些课程要上，那在上课的当中途接到医院的来通知说有大出血，要我们赶快过去。当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们已经送到菩提区了，差不多是10点了，那很快的就跟他做一些道别的话题，让他就放下。当时有看到他的表情，就是好像也是在做一些等待，也是有一部分的
有些放不下的事情，
放不下，对，因为女儿还小，国小2年级而已，那所以就赶紧的来帮他做一些这个安抚，然后导引他赶快继续用功，因为在妹婿本身来讲，他虽然是一般的信众来讲，他也没有固定的在拜佛啊什么没有，但是接受到这个病的事实之后，他突然来一个大转变，很认真的在拜佛，很认真的在念佛，而且他还很有计划性的念，他就是每天念多少，
规定功课
啊，规定功课，每天念多少就做记录，曾经记录起来，他的那个记录簿一看，一天最多有10000多次，那么这样子念的时候，我们也感觉他好像已经达到一个心灵的安定了，那我们也在之前就跟他讲说，我们会把你所做的这些功课哈，跟着你一起，在你的身边这样子，那在那个病房里面发生过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哈，就是我那个妹婿往生的前一天晚上，他的隔壁床一个老先生也是一时呼吸不过来，3天的晚上都没办法呼吸，结果那天晚上就受不了就走了，那在走的当时已经12点了哈，那我妹婿还站起来还念认真的这个
帮他助念、
还帮他助念送他一程，所以他应该是走得很安详，那就在那个当时就这个医院里面这个护士小姐就看时间很晚了，都不容易请到志工，就是说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志工这么晚了还出来助念，就马上通知这个廖师姐他们的团体，那廖师姐马上就过来了，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不简单，一般的助念团至少是有3个人以上吧，但是他们的助念团是一个，就一个就这么来了，而且很投入很专心的在念，我的母亲就是因为这样子看他的这样子念法被感动到了，他一来一念就是2个钟头，那一天 从记好像记得应该是11点念到1点，是廖师姐的时段。念完了，我觉得大概他们就结束了。但是后面又来了两位，是夫妻。他们两位从1点又念到3点。
就像接力这样子哦。
接力这样，非常的不简单。所以我母亲非常感动。感动说。有这么一段的因缘在啊，所以就是用一个感恩的心哈，对廖师姐啊，啊，还有另外那两位，一位是张师姐，另外一位是他的
朱师兄，
朱师兄，他们是夫妻档，他们1点来的时候，听说也是从别的地方
就念
念完了就过来了，
哦，这样子，
所以很辛苦，
真的不眠不休哎。
很辛苦，他们在念的时候好辛苦。然后他们是很长期的在做这样的服务，所以在服务的上面来讲，声音也非常的洪亮。那该做的动作，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好。令我最惊讶的地方，就是其实助念，在他们来说不是不停的念，不是不停的念，而是。念了一段时间，比如说15分钟、20分钟之后，停下来，提醒往生者把念头调回来。他们的做法就是令我非常感动。他会称呼往生者的名字。一次称呼3次。三遍，然后就问他心目前是调在哪里呀？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念啊？那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用他们的一个经验，还加上佛法上的灌注啊，那会提醒这个往生者如何走目前这个所谓的，刚刚开始的8个小时，该怎么样的走？所以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对，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还有。很感恩，就是说有师姐他们的一个陪伴。
那这样子，廖师姐投入这个志工的工作，应该是比潘师兄较久哈。
我正式的是85年开始。正式的时间是85年，但是之前就已经在开始助念了。那85年是包括临终关怀。临终关怀这部分。我很85年就一直正式，所以其实我的临终关怀都是病人教我的，因为你
等于是摸索出来的。
对对对，病人他的一些讲的话，如果你讲的太直接，又伤害到他，然后不切中要害的话，又不知道他要怎么样面对，所以那个过程哦。要讲的又婉转又切中要题的时候，是所有的病人跟家属教我的。家属会反映说：“你怎么讲这么直接？你不怕被不怕让人家误会我们要他赶快死吗？”家属会反映。然后病人的脸色也会告诉你，你讲这句话，
他不接受。
他已经起很大的反感了。
所以就是爱就用心去观察讲吼，因的反应啊，因会当接受到什么程度安尼啦。
对对，啊，还有一种哈，有一种就是我在台南有一个病人，他本身是基督徒，结果他们的家人要帮他用佛教徒。去了你又不知道要怎么样，他到底有没有认同你也不知道，所以只好跟他说，你的上帝跟我们的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好，那你在想阿弥陀佛那个上帝的光芒，其实就是跟阿弥陀佛的光芒是一样的。那你在祷告的时候，麻烦上帝来接引你的时候，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只好因为他的家属站在旁边啊，他是要用佛，他们的家属是希望用佛教的协助他。那 病人本身是基督徒啊。
那时候病人往生了没有？
还没啊。
还没有。那他对你这样子的讲法他能接受吗？
他刚开始是很
干嘛迷惑起啊，
对，很排斥的、嗯、可是后来慢慢的听我在跟他讲那个上帝的子民哈，是心胸很辽阔的，他是不会排斥所有宗教的，所以阿弥陀佛也一样，他的那个无量光芒是永远陪伴你的时候，他才慢慢的那个缓和下来。可是他往生的时候真的是因缘，真的是因为他一开始没办法接受嘛，那他的家属又怕不好意思，他是半夜一点多往生，他们的家属又觉得不好意思打电话来请我们，结果一送到殡仪馆，家属的概念还没有完完全全厘清好，他就已经被送到殡仪馆，所以隔天去关怀的时候，我知道说他送到殡仪馆的时候，我很压抑，然后蛮生气他的家属做这样的、帮他做这样的抉择
处理，
对，所以后来他的女儿还是当那一家医院的护士，后来我再碰到他，我也没有再跟他做沟通，我想说既然你都这样子的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做你父亲最后一程的陪伴，那我也没有话讲了，我也不能够有任何的意义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当志工的人呢，也不能够介入太深，
介入太深的话，家属有时候会没办法那个，但是陪伴这条路的确是需要，像刚刚我说的那个口腔癌，那个夫妻两个，到现在他一有状况，他还是会打电话请教我说，要怎么样用佛法的方法让自己的心安宁宁静下来。
其实在这边哈，基本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当这个安宁病房的志工哈，往往会被人家想到一个这种想法，就是。你是在做传教吗？
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吗？
会这样子，而且我们在做的当时会想到这个问题，就像师姐碰到的，万一不是你们那个教的人怎么办？所以我们毕竟哈，要先把自己掏空了，我们没有先设立场，
我一定要跟你讲说哈，用佛法的方式最好这样子哈，不可以的哈。
因为我们的组织里面，他有所谓的宗教师啊，他并不是志工该扮演的这么深入的这种角色啊，所以志工在基本上他的任务是一个陪伴嘛，一个倾听嘛，他是一个应该是掏空。然后让人接纳的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随着病人跟家属他们的需求，那我们只能说帮他做得更好一些，
美化他，美化他，把这个事情尽量做得圆满，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宗教，否则在处理这种病人的事件上来说，大家都会造成障碍，这样子大家都会造成障碍，你碰到他们的人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心态去对应他们，我们尽量把我们的角色做到博爱，所谓博爱其实大家都是博爱，但是这里面所提到的博爱就是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都能够接纳不同的宗教，
对，这样子才能够接纳各方来的这个不同的病人，病人不可能只有你们的宗教的人才能会来当病人，
是
好，那所以也不要自己刻意的去钻研其他宗教的书籍，来去跟病人做一个 沟通，其实不需要，
不需要哈。
那个有他们本身的这个团，那个团队的团员，来该做的角色。那我们志工要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上也有很多人，他是，烧香拜佛的啊，然后烧金纸的啊，对不对？很多啊。那我们该如何对他们呢？所以我想应该是我们不要把自己设得太狭隘，这样子反而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把那个樊篱把它撤走，然后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他们，这样子了。
是，这个也是不是宗教师所能够办的比较灵活性的角色。对。
不过在我的想象当中啊，可能在那种情况的病患呢，还是家属啊，大部分是不是都比较无助，他们比较不知道说我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会如果你们有提出什么建议的话，他们会很容易就接受。
这个倒是会的，这是倒是会的。因为人在情急之下，只要
好像有一线光明，他要赶快抓住，这样子哈，
就是这样子。
对，那前面我听到廖师姐哈，你讲对于的口腔癌，诶，的家属跟病患哈，请伊讲诵经嘛哈，啊好，也注意力的坑爹，
对，
这个佛经，而且讲观想佛菩萨的一类情况哈。
对，
那除了这样子，你还会建议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像潘师兄在建议的部分，我也会啦。不过我不大，我很少让病患，比如说他建议那一对妇女去做印经的这一部分，我是比较少，我比较着重说，你在旁边念经就是最好的，最好的方法，最能够让你安定下来，然后也最能够让你有一个依靠感的，所以我因为我是我。一站出去就是代表我们金色的那个那个志工嘛。
哦，你是有一种宗教师诶那种身份，是不是？
马伯，只是说我们出去就是尽量用佛法的方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协助他，不要给他任何的压力哈。
那万一他不是佛教徒，他也能够接受吗？
通常会申请的都是有人建议哈，或者是他的亲属里面有人曾经接受我们这样子的过程，他才会申请。或者是在安宁病房的话，医师已经过滤的差不多，
就是说要转介给你的个案，已经是佛教徒，
已经
或者是说
得
当接受佛法，
对，所以才用这样的方法来协助，来转介这样子。
廖师姐是那个居家安宁疗护的个案比较多，是不是？
大部分也是这样子啦，因为大部分都是他们家属申请的比较多。那医院的都是有人介绍的。那像那一天我说的那个念头，他是举那个妇女那一个，那我的这一部分呢是妇女病的癌症的。那他本身其实对佛法的信心还是不够，但是他的女婿是我们的师兄，他就自己帮他的岳母申请，然后就这样子直接进入，然后他既然有念佛，我们就直接的切入这样子，就没有讲很多的会，
不用再拐弯抹角了。
对，然后他。因为那一次的念佛一下子就很快就感受到的那种感觉，他自己就慢慢对佛
也是很欢喜，
对佛的信心就增强了，就这样子。那个口腔癌的那个他本身不反对，他就跟我们民间的小小的那种信用，就是 两兄拜拜啊，吼、嗯、啊拜什么仪，可能唔知道是啥物。
啊，佮无讲就
正确
啊，就。确实，哎，迄个了解的对
吧？
那、啊、经过你的介绍以后，好，一开工安尼调整过
才慢慢的进入那个、嗯、那这样的那个啊。其实，在安宁病房，很多的家属有很多都是有正心的，
嗯，
像那个耀宗，他的太太就是这样，
嗯，
他本身就有在做功课，
嗯嗯嗯，
然后他也很相信他的先生。随时都跟他在一起，即令他已经到了极乐世界、
嗯嗯。
他每一次要做功课，他都觉得他的先生在他跟他一起做功课、
嗯
嗯。那种感觉就，他没有往生啊，虽然很痛苦，他看不到人，可是他的心灵就觉得他的先生还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在做功课，他都一直跟。一起跟我做，
可以一起共修。
哎呀、啊，他就是这样子觉得，所以我就觉得那、嗯、我到现在也还跟他保持联络、啊嗯。
所以那种心哈，都别讲安尼就悲苦安尼。
对对对，
啊就干嘛讲就无依安尼哈。
对呀、啊、对、啊，所以那种感觉就真的就像佛法讲的，不生不灭啊。
嗯。
然后他就一直觉得，我每一次开始做功课。不仅是做功课，他都觉得他的先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嗯，
哎、
嗯，
所以那种心灵的那种依靠哈，他说他的先生已经在极乐世界那么好的地方，一定可以跟他一起做功课，
对、嗯、对，
就这样子，
是，那潘师兄可能靠机会观察到讲。在安宁病房哦，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嘛是伫遐哈，那你可以观察到说，哎、欸，他们的那个心灵的依托的时阵哈，甲迄个有正信佛法的人，是不是有较无同款的所在？
嗯，基本上有在我们碰到的个案里面有一。有曾经有一个个案，他是天主教徒，啊，也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嗯、
那来到我们病房，最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儿女们哈，一直认同这家医院，所以就进来。那进来的时候，师兄师姐们比较容易有就是说把佛教的观念来去带入、
嗯，
那所以在接触上面来讲，可能对方比较不容易去做正面的互动。
嗯，
那后来经过了解之后，大家也都比较能够熟悉该如何互动。
嗯，
那也有请他们说，哎，那如果需要做一些祷告。
嗯，
哦，我们那边有祷告室啊，啊，里面也有那个圣母玛利亚的相片啊，那个里面的那个模样啊，哈、哦，那就有这个个案，就是说那个病人的家属，他说那里面那个不是我们宗教的，
哦，
他是耶稣啊，
哦哦，
他是耶稣基督。
他那个
圣母玛利亚也摆在旁边，
对，但是他那个，因为
他感觉那种气氛啊，不是像他所需求的，
不是他们宗教的一个祈祷式的一个景象，因为他那个是十字架哈，十字架上面有耶稣的相片在那，哎，有耶稣在绑在十字架上，那我是说起那个这个。这个不是就是基督教吗？他说不是，他说那是天主教。
嗯嗯。
啊、哦，那所以他就不进来了。
嗯。
哦，我到那个时候我还半信半疑，我说这个耶稣绑在十字架上的，应该他是属于基督教的一个特征才对嘛。
嗯嗯。
后来经过我。去外面去了解，才知道有一个它是只有十字架的，那个才是基督教。
嗯，
啊，有耶稣绑在上面的，然后绑在十字架上，那个是属于天主教的模式。
嗯嗯，
所以 这样子表示真的很多人因为他的宗教观念非常的深入，
嗯，
所以有那么一些的差异哈，
嗯，
他们就不容易
接受，
哎，有这样子一个情形，
嗯，
那还是我们也就是能够由他的这个谈吐当中了解他对这个他们的宗教的了解的程度有多少，
嗯，
那由他谈吐当中就可以跟他做一些这方面的互动，
嗯，
好，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哦，做一些，导引他，思想方面的一个这个
改变
、
嗯，
我觉得，
嗯、对，
不是该做的课业啦，
嗯，
最重要就是让他有一个安宁，让他有一个依归，
心能够安定下来，
一个方向，对对对，
嗯。那如果是说哈、啊，我们在帮助非佛教徒的那种家属啦，还是病患呢、喔？
是，
对你们来说会不会比较困难一点？
嗯，比较中性上的病人，我们还是要有一套比较属于中性上的做法。
嗯，
在互动的当时，尽量避免一些宗教性的名词出现，
嗯嗯，
好、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刚刚所谈到的那些内容里头，我会尽量避开，一些宗教的字眼在里头。好、嗯啊，你病人目前最重要的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问题，
嗯，
所以我们要对他所关心的事情，我们来关心他，
嗯、
而不是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叫他来去跟我们的思想去一致化。
嗯，
我觉得病人才是主角嘛。
嗯嗯。
好，病人今天的需求，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用同理心去了解这个病人他的状况。
嗯。
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他的世界里面，
嗯、
让他得到一些帮助。
嗯。
这是。我的看法，
嗯，
不知道怎么正确。
嗯，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强制他们啊、哦，该信佛教啦，信什么佛，那又会引起很大的争论，而且要很费力气啊、哦。
是，
那这个是在宗教方面、哦、可能就是一种很强烈的色彩哈、
哦。
那我们如果是抛开宗教这个层次，嗯、就是说。病人呢、啊，还是说家属哈、啊？
嗯，
因第一关键的心理的层次的调试，也是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努力？
嗯，这方面哈、啊，其实家属这类时阵哈、啊，拢已经就像无头苍蝇乱
成一团。
嗯嗯。而且也会一直努力去找一些偏方什么的，是不是？
在这里头哈。嗯这里头有一些书籍有谈到，
嗯，
病人的心灵哈有四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他是会感觉为什么会是我，
嗯，
哦，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我，
嗯，我哪会得那种病，
我哪会得这，
嗯，
我感情上做了就罢，
嗯，
有的人认为说啊这是拍这个，
嗯，
开得这个病，
嗯嗯，
哦啊一直不愿意去做承认这个事实、
嗯，是不是会到处去找医院医生在帮他检查？
这个是第一阶段的工作、哦，他会四处去求证这个事情，
嗯嗯
哦、他就会这家看看那家去诊断、
嗯、
去确认，那确认完了这个是第一阶段、
嗯，
第二个阶段就是祈求，
嗯，
哦、希望
能够好起来。
哎，我要发愿、
嗯，
我要做什么？
嗯，
我希望能够，就像刚刚讲的，老先生希望有两年的时间，
嗯嗯，
哦，他能够做一些什么什么，这个是他的发愿，
嗯，
讨价还价，
嗯 嗯，
跟上天做讨价还价，哦，我该做什么？我希望能够怎么样？哦，如果能够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嗯，
哦，去祈求
做一个交易的那种、
哎、对对对
过程啊、
哦，哎。那第三个现象就是完全不讲话了。
嗯，
非常。
那时候他已经接受说自己有那个病了，
还没有完全接受，
哦、还没有，
他还是 还是不放下，但是好像黔驴技穷了。
嗯，
那不愿意接受，但是又非常的
难受，很无奈，是不是？
对，
嗯，
所以这个阶段最容易发怒。
嗯嗯，
会迁怒到他的身边的人。
嗯，
啊，那个在这个阶段是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
那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接受。
嗯，
那其实来讲，认真来讲，它是有四个阶段的，嗯，的心理变化。
嗯，
但是真正来讲，它这个四个阶段不是固定的。
嗯，
它有可能今天在处在第一个阶段。
哦，会四个阶段这样跳来跳去的。
对，就算是到安宁病房里面，他还是有可能在这个四个阶段里面跑来跑去。
嗯嗯，
都会有。
嗯，
所以就像刚刚师姐讲的，每一个人的心是琢磨不定的。
嗯，
都很乱的。
嗯嗯，
你今天想到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
嗯，
不见得是很固定的。
哦，
但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嗯嗯嗯，
这样子的一个那个资料出来。
嗯，那这样子就是说，志工还有家属随时都要很小心的去关照一下，说病人他现在是处在某一种的心理状态咯。
对对，
好，嗯，那我们可不可以来谈一谈说，在某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因应帮助这个病人？
比如说在四个状态底下，
hey, 对，
在基本上，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里头，
嗯，
我们也会扮演的倾听的角色。
嗯嗯，
问他说去过哪些地方。
嗯，
啊，有找过哪些名医。
嗯，
啊，有一个个案，他也是23岁。
哦，好年轻啊，哦！
好年轻，一个女孩子就发现自己得了癌症。
嗯嗯，
她是结婚3年。
嗯，
然后到了她的事业不错，她是一个美容师。
嗯，
啊，长得也蛮不错的，那很有事业心。
嗯，
那先生也长得一表人才。
嗯，
那但是怎么讲，有事业心，没有能力。
嗯，
所以常常就是跟太太两个人就是觉得有能力上的差距。
嗯，
那先生就慢慢被比下来了。
嗯，
那比下来之后，这个太太得了病之后，先生甚至来陪她的时候，
嗯，
还跟太太要看护费。
嗯，
哎，所以非常的失望，对那个，那个先生很失望。到后来，最后他还是先生同意离婚。
嗯，
原来他们就一直想要离婚嘛。
嗯，
那后来终于确定要离婚了之后，这个病人他本身就比较放得下。
嗯，
那么就四处去求医。
嗯嗯，
哦，也到过日本，也到过大陆。
嗯，
我到过好多地方，只要有听到人家说哪边有偏方，他就去。
嗯嗯，
哦，因为他做的事业也美容师也做得很好。
嗯，
所以有一些积蓄。
嗯，
啊，就跟着这个他家人去四处求医。那他的病症是血癌啊。
嗯，
那血癌基本上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骨髓移植的方式哈，嗯，来做治疗。这个病人很特殊，他一般人来讲10万个人才能够有机会配对。
嗯，就是说符合他的需求。
对，他的那个 DNA 的那个染色体。
嗯，
结果这个病人配对3个
都可以
、
哦，
但是没有一个要来。
哦，这样子。
所以对这个病人来讲，他身心上很大的压力。
嗯，就是说已经有希望了，但是又落空了，
从山顶到谷底这样子，
嗯，
来来回回很多次。他最后的决定是在那个无菌室，在等待人家来那个骨髓捐赠的时候，他放弃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嗯嗯，
他就跟他的室友们讲说，他不愿意再继续等了。
嗯，
他就跟他的家人出来，然后他说他要做他想要做的事，
嗯嗯，
未完成的心愿，他的心愿就是到世界各国去旅游，
嗯，
所以他就跟家人就两个人这样成行，又到法国巴黎，又到过泰国，
嗯，
又到过哪里，到过好多地方，都帮他留下很珍贵的照片，
嗯嗯，
那到最后他在我们病房的时候，因为这个病人他有做笔记的习惯，写日记的习惯，那他曾经透露说他愿意把他的病史，
嗯，
哦，用叙述性的写出来，
嗯，
他希望有人能够帮他做记录，
嗯嗯，
那所以后来就经过这个社公司的安排，
嗯，
哦，帮他留下了很美好的记录，
嗯嗯，
而且做成一本日记，
嗯，
啊，记录他在接受病之前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绚烂的日子，
嗯，
然后和丈夫的关系，然后在自己跟病魔这个
搏斗
的那个历史，通通记录下来，
嗯嗯，
很珍贵，哎，这个让大家都觉得这个病人是幸福的，
嗯，
因为他蛮有魄力。自己决定自己该做的事情，
嗯嗯，
对，
嗯，
哎，这个是印象蛮深刻的一个个案，
嗯嗯，
对对对。
那他就比较少说在那四个阶段的心理哦跳来跳去的喽，
对，对，哦，他是很稳固的了，
嗯嗯，
对对对。
嗯，对，那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说，万一在某个阶段的那个病人他出现了那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这些当志工的人是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他？你刚刚说，如果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是用倾听哈，
嗯，
然后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
好，哦，第二阶段就是所谓的讨价还价的那个阶段。
嗯，
那么在这个阶段来讲，也是大部分采取也是倾听，
嗯，
看他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所发生过的事情，
嗯，
其实说真的很多事情哦，在只要一段一段的在谈起来哈，哦，
嗯，
故事真的是谈不完，
嗯哼，
就像以第二阶段讨价还价啊，
嗯，
也有一个个案，他就是因为讨价还价被家人关在一个那个一个神坛里头，
嗯，
这个神坛里面的这个神坛人士啊，
嗯，
都用鞭子打他，
哦
哦，一直抽打他，打得他非常的难受，
嗯，
那他
这个是讨价还价的一个项目吗？
对，这个讨价还价，他不这样子打，他说这样子的病没有办法从他的身体跑掉。
哦，意思就是，类似像说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消他的业障。
对。
哦。
对，所以这个例子给我们感觉，这个病人在这个阶段当中是非常的痛苦。
嗯嗯。
他被关的日子不长也不短，有一个月以上。
嗯。
那这个时间里面，没有人，家人不能去见他，家人就是那个，他就想要，就算是想要去见家人，家人也不会去见他，所以在那个阶段里面，这个病人反而变得非常痛恨自己的父母亲。
嗯
哼，哎，他也是30岁左右的女孩子，
嗯，
很年轻，很漂亮，
嗯，
哎，那这。
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怎么决定的呢？我蛮好奇的。
决定到那个地方去。
对，而且是用鞭子来抽他。
在那个地方是姐姐们，他的亲友们，好去各地帮他找，他找到这些地方，然后就把他拉过去，
嗯，
就然后就在里面继续做这方面的所谓的治疗。
嗯嗯，那据你们所知哦，
哎，
有效吗？
这个病人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他非常的痛恨 非常痛
恨，情绪非常的愤怒。
对，他甚至不相信医生。
嗯哼，
他的反应可以告诉，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他完全丧失了信心了。
嗯哼，
对他自己的生病讲，这样来讲，他也完全不信任身边任何人了。
嗯，
给他的感觉就是
好像大家都要伤害他。
对，
哦，
他是受人摆布的。
嗯嗯，
所以他在我们那段时间里面，是扮演着很叛逆型的角色。
嗯嗯，
在我们那边就是所谓的第三期了。
嗯，
对父母亲非常的百般的挑剔。
嗯，
三更半夜说要吃一个羞羞的什么蚵仔煎什么的。
嗯嗯，
他爸爸远在海靠
台西。
哎，对，台西那边。
嗯，
四处去找一个他所合胃口的那一家店。嗯，关了。
哦，
已经打烊了。他就一直找一直找，找到天亮。
哦，
找到一家类似的。好不容易从大老远骑车过来送给他，要给他吃，他不吃就是不吃。
嗯嗯，有点像在
赌气。
哎，赌气。然后就是
不过他这个个案到最后跟安宁病房到最后
很
好
的
互动。 哦，
真的是很棒的，
一定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哦。
对，
嗯，他到最后是很好的。慈济有一个很优秀的那个志工，叫张美丽，张师姐，她远从台北来关怀她，因为她看到她张美丽师姐出的那个书哈，她很喜欢。
哦，
然后陈医师，
哦，这样子，
陈医师就因为她的喜欢而转介那个美丽师姐过来。那这个个案张那个陈医师很早就有转介给我，可是因为他是美丽师姐的个案，所以我很少
在介入。
对，哦，因为我的习惯是只要有人关心，你不要再用你的方法再给人家太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讯息。
那你们侧面了解啊，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转变？
他其实很喜欢安宁病房的方法。
嗯哼，
因为他到了那个神棍那里哈，受的苦是很大的。
很大。
那到了安宁病房，不管志工、护士、医生都很关心。
嗯，
对他特别的那个，因为他受过的苦，他们医生、护士还有志工都可以感受得到。
嗯，
所以关心，
特别的关心他，
对，
爱护他。
对对，而且又他受过的苦他又喜欢叙述，所以我们大家都是
变成他的朋友了，
请听这样子。所以就变成到最后是很圆满的。
因为他长得蛮不错的，然后有一袭长发很漂亮。所以这个陈医师有曾经劝他说，你如果要让自己舒服一点的话，必须要做电疗。那电疗的后果头发会掉。
会掉。
所以他一直不愿意。
哦，
一直不愿意。因为刚刚有说到他到我们病房里面，他是处于第三阶段。
哦，
非常的愤怒。
嗯嗯，
时常在做抱怨的事情。
是，
所以接近他的人都
烟消味。
他是脑癌啊。
哦，
他的那个癌细胞是长在
在头部。
那这个事情也是经过这个大家集思广益啊。让他，因为他喜欢看书，就这个护理长送给他一本这个张师姐自己写的书。让他在不痛的时候看。就他越看越
喜欢那位张师姐啊。
对，就越深入。那这个观点被陈医师发现到。就突然自己去联络这个张师姐。等到他那一天早上眼睛突然睁开。怎么书中的主角怎么出现到他的床边。
哦，他很惊喜。
他非常的惊讶。所以他也从此就改变了对医院的态度。对病人，对 医护人员对志工的态度整个都大转变了。